有一回呀、啊，我、富强、白凯南，我们仨一块儿逛街去，路边呢，有一新开的商店呢，贴一个标语：最新科技，电脑测智商。我看店里边有一把大椅子，连着一头盔，头盔后边有一个电线连着电脑。好，富强先上去了，戴上头盔，电脑反应一会儿，打出一行字来：您的智商很高，275分。富强那么美，下来换白凯南，戴上头盔，电脑响了一会儿，打出一行字：您的智商属中等，75分。白凯南不服气呀、啊，怎么我就是你一零头啊？方清平你来，我上去戴上头盔，电脑跟短了路似的，想半天又打出一行字来：不许拿石头开玩笑。我跟白凯南不服啊，回去突击复习了半年，仨人又来到这家店，再一测，富强照样是275的高分，白凯南有长进，76分，涨一分了。又换我了，戴上头盔一按开始，好，电脑冒了一股烟儿，半天打出一句话来：这石头看着眼熟。昨天咱们聊了许多关于京城玩家的趣事，其实玩这个字的意义对北京人来说呀，既深奥又浅显。说它深奥呢，是因为北京人无论玩什么都能玩出道道来；说它浅显呢，因为很多玩意儿啊谁都能玩，大面上看不出什么深奥之处。北京人老说玩什么也别把自己玩进去，也老说玩什么东西别让东西把自己给玩了，可见北京人对玩的理解表现的呢是一种恬淡散漫的心态。我们小时候玩的东西比较原始，到了秋天就玩那个拔根儿，不知道大家玩过没有，就是杨树叶子那根儿，俩人一人拿一根儿搁一块拽，看谁的结实，把对方的根儿拽折了。必须得找那个老树叶子的根儿，穿鞋的时候把那根儿搁那鞋壳里捂着，给它捂黑了，这根儿就结实了。还玩那个三角，用烟盒叠成那个三角形搁地下，另一个人拿着三角扇，把地下那个给扇的翻了个儿，那就算赢了。谁先扇呢？那就看谁的三角大了，越贵的烟盒啊叠的三角越大。说中华的烟盒就管着恒大的。玩那个瓷片，就是现在装修厕所用的马赛克，打成一摞搁手上扔起来得抓住，一个都不掉的就算赢。还有玩那个滚铁环的，弄个圆环，用铁丝窝个出外的钩子，推着这个圆环跑，大圆环上还套着几个小圆环，一滚起来哗楞哗楞响。有一回我们正上课呢，也不是哪来一倒霉孩子，在学校门口滚铁环，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响，老师一听啊，以为下课了呢，让我们都放学回家了，净顾着玩了，把学习啊都给耽误了。我小时候没有什么电脑游戏机，只靠玩这些个简单的游戏就能获得最大的快乐。那天呢，我想让我儿子也感受一下我童年的快乐，我带他到楼下玩我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捉迷藏，我藏他找，听着他数完十，我呢躲在小区的这个空垃圾桶里边，我一直等。一分钟过去没动静，5分钟过去了没动静，1个小时以后，垃圾桶都满了，还没动静。我忍不住我自己走出来了，回家问我儿子：“你怎么不找我呀？”我儿子说了：“因为我找不到，所以玩电脑去了。”刚才我说的是过去北京娃娃玩的，真正说起京城玩家，那肯定要玩出点不一样的。过去在北京玩邮票的人呢，不在少数，有好些人呢是为了倒腾邮票赚钱，最有名呢是全国山河一片红，刚开始发行不到半天啊， 有人看出来了，印错了，赶紧往回收。但是有一部分提前预售的流落到民间，结果这枚邮票发行的时候卖8分，现在一张700多万，这哪是邮票啊，整个一彩票。所以对于出版物的错漏百出，老师说了误人子弟，消协说了假冒伪劣，购买者会说上当受骗，玩邮票的会说要是邮票上有这么多错该多好啊。我小时候啊就想集邮，可那时候呢家里穷，住那小房子，狗都不敢横着摇尾巴。记得有一年我爸买回来半个蛋糕，有6根蜡，然后放镜子前边，利用镜面反射原理给我过12岁生日。家里头平时给我的零花钱少啊，能买着的邮票也都是别人手里有的。我想了一招，现在不是流行网友吗，那时候流行笔友，我跟全国各个省份的学生都建立了手拉手关系，天天跟他们做思想汇报，写一封信呐，抄10份往外寄，等回信的时候呢，我就有全国各地的邮票了。有一回，一个家住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同学给我介绍他们家乡，说他们那儿啊太缺水了，生孩子都没有一个是水命的。我妈在旁边看见了，说这信写得太夸张。我说不，他们那是缺水，您看他给我寄的信，邮票从来都是缝上的，我得给人家回信呢。就上邮局买了一张邮票，过去买邮票不用胶水，都用舌头舔，用那个口水沾，可我买的这张邮票啊怎么舔都沾不到信封上。我就找那工作人员去了，我投诉要求换一张，邮局的工作人员挺痛快，当场就给我换了，一边拿过我手中的邮票一边还说呢，这张邮票真奇怪啊，你是今天第10个抱怨舔了以后粘不住的人了。通过我不懈的努力啊，最终还是集得了厚厚的一本邮票。那天呢，我妈向家里来的客人夸耀说，我集邮啊真能增长知识，不信你听听我儿子怎么回答我的问题。他向正在摆弄集邮本的我问了，方清平，你说说克拉玛依在什么地方啊。我特别有把握的回答，在吐鲁番前2页。小时候玩邮票就是在家瞎玩，长大了我就去邮票市场了。后来发现邮票市场啊其实不光卖邮票，还有卖古钱币的，而且我在那儿认识了一帮专门玩古钱的北京爷们儿。我就问其中一大哥了，我说您这个古钱玩出什么门道了吗？人家那大哥不含糊说了，我发现咱们中国古时候啊就有进出口贸易的眼光，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钱叫刀，到现在美国还跟咱们学呢，看来这个玩古钱确实比玩邮票长知识。其实如今呢、啊、现存的这个古钱币很多，已经发现的呢有几百种，得有上100亿枚，并不是所有古钱币都值钱，你赶上便宜的1块钱你能买一枚宋朝的古钱，几块钱就能买套汉朝的5铢钱，所以说呢您得淘换到特别稀少的币种才能价值连城。跟这个收集古钱比起来呢，我更喜欢收集现在的钱，学名就叫攒钱呢。因为我们家我媳妇儿管钱，她对我实行的财政管理就是3光政策，兜里的钱掏光，卡里的钱花光，发现小金库耳光。平时他换一堆钢镚儿，我出门的时候随便给我抓一把，只够自动贩卖机里买瓶水，出上远门啊我得要着饭回来。那就这样啊，我也一个钢镚儿一个钢镚儿，我攒出了自己的私房钱。我人生最大的梦想啊，就是在我60岁生日的时候换一张100块钱的整票。那天呢我们家的门漏了，我就去找物业来修，物业看了看说，一个洞啊50块钱，你们这有3窟窿150块钱，正赶上我媳妇不在家，我身上也没这么些钱呢， 我急中生智，我问物业，我说你确定一个洞50块钱吗？物业说确定啊。我赶紧把菜刀拿出来了，啪啪啪把仨洞连成一个大洞。我跟物业说了，我兜里就50块钱钢镚，你看着办吧。老北京人喜欢听戏，有的戏迷呢自己也能唱两出，叫玩票。这其中的发烧友呢就叫票友。在这些票友当中啊，有一批特殊的玩家玩得十分高级。人家玩什么呢？玩脸谱。京剧除了唱念做打之外呢，演员的这个扮相很吸引人，最直观的就是脸谱。不有一首歌叫说唱脸谱吗？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，红脸的关公战长沙，这都是戏台上的扮相。平时生活当中您要是能看见一蓝脸的，那估计不是阿凡达就是蓝精灵。脸谱艺术是中国戏曲的精华，它是由这个戏曲舞台上人物勾脸发展起来的。现在这个脸谱除了舞台上演员用啊，还是一种工艺品。有一回啊，我媳妇儿买了一堆脸谱，我说你又不喜欢京剧，你买这么多脸谱干嘛呀？我媳妇儿说了，我去参加假面舞会，脸都得挡上，不能让人认出来。我说你甭费劲了，只要你不打粉底，不画眼影，不贴睫毛，不抹口红，没人能认出你来。虽然我媳妇儿听不懂京剧，但是我仍然很喜欢这门国粹。京剧不像电视台的录节目，说错了可以重来，台上的一招一式那都是真的。有一回看那个样板戏《红灯记》，李奶奶那几句经典台词，孩子，爹不是你的亲爹，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，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，你姓陈我姓李，你爹他姓张，就这么几句话。这演李奶奶的演员呀，也不知道上台之前吃了什么不消化的东西了，头一句就说错了，孩子，爹不是你的亲奶奶。铁梅一听，这不是废话吗？那能是一人吗？李奶奶没明白，接着错，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妈。铁梅也跟着起哄，对，奶奶更不是铁梅的亲家母。他这一搅和，李奶奶更乱了，咱们姐弟三个本不是一家人呐，把这辈分给扯平了。一指这个铁梅，你姓孙。铁梅一听，奶奶不姓孙，你姓猴。奶奶不姓猴，你姓猪。你跟西游记干上了。铁梅同志，您贵姓？一块住了18年了，不知道铁梅姓什么。铁梅也已经乱了，这时候，奶奶，我免贵姓铁。对，你叫铁铁梅。还左左目呢。那么奶奶我该姓什么好呢？你说这老太太也老糊涂了，姓什么先跟人商量。铁梅说，我知道你该姓什么好啊，那什么，要不然您也姓铁。好，奶奶随你。您瞧这家子，奶奶随着孙女姓。我们小时候把样板戏唱错了，那能好得了？一下了台呀，没卸妆就给逮走了。审讯这李奶奶问他，你姓什么呀？这演员说了，我免贵姓铁。他还记着这事儿呢。